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尊姓大名。我们这个弟兄介绍的时候，觉得好恐怖，因为我的底细他全都知道，连我的婚姻大事他也知道。不过我不是在台湾结婚的，是在纽约结婚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想问大家一下，你觉得我很老吗？不然哈，这个弟兄说我80岁，其实还不够资格。我是跟拜登同年，那你觉得拜登老还是我老？拜登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能够来到这个 West Palm Beach，1984年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美国这么多中小城市，你为什么要跑到中南美洲去？那是我要去中南美洲宣教。我说，如果上帝给我机会，让我在美国去走访中小城市教会，我很愿意。感谢主，那一年。我跟刘师母在中南美洲5个国家花了1个月的时间做考察，来考虑是不是我们要做宣教士。最后的结论是，上帝没有呼召我们做宣教士，但是要我们推动拆船宣教。所以回来以后，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做推动拆船。就在那一年，我就去了10个中小城市。你知道很多教会啊，牧师呢被教会的长职捆绑住了，牧师不可以出去，最多出去2次。但是我牧养那个教会啊，一个长老跟我讲，我说今天这个教会请我。明天那个教会请我怎么办？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 "You are the boss"，他说你是老板。哪一个教会牧师做老板的很少？我也不是老板。他的意思说，你说了算，你要去哪里都可以。感谢主，所以我有机会去做宣教。那现在我退休了，退休了就根本没有人管。所以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所以今天就来到各位中间。张长老问我说：“现在疫情的期间，你的想法是怎么样？可以在线上，也可以在实体。那我说你们的教会有没有开放？他说有，他说有实体。那说如果有选择的话。”我选择实体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你们中间。2个礼拜前，我去北卡，本来是一个夏令会，众教会一起联合的夏令会，因为疫情取消了，所以就变成一个教会来主办，所以我就去那一个教会讲道。那牧师介绍我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没有介绍这么多，他说刘牧师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我们中间。那我心里想，我根本没想到生命的问题，我只想到说在哪里讲道比较好。我不喜欢对着电脑讲道，意思我不喜欢 Zoom。那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，那是没办法的办法；但是如果有办法的话，如果开放的话，3个人、5个人都没有问题。我讲道不看人数，人多也好，人少也好。我曾经开车坐火车坐了2个小时，去一个地方去讲道，整个的教会里面来了2个人，这边坐一个，这边坐一个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讲完道以后， 两个人都要请我吃饭。哎，我说，但是不是同时请，这个要请我，这个要请我。原来他们两个人是仇人、敌人，那希望我站他的边，他希望我站他的边。那我说两个都不站，我一起吃，我来请，你们来一起吃。所以两个人，所以我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但是我喜欢面对面的交流。所以我今天我们就坐飞机来了，感谢主。上一次呢，就是两个礼拜前，我去北卡讲道，他们的主办单位说，现在有疫情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你买头等舱，比较宽一点位置。哎，这个是有史以来，我传道50年，第一次教会要我买头等舱的票。那我就看了一下，头等舱跟经济舱差100块，那太少了，所以呢我就买了头等舱。所以上一次呢我们是 first class back and forth。 那今天呢，对不起啊，你们没有要我买头等舱，头等舱，所以我就买经济舱。在上飞机之前呢，我的手机响了，那 good newsGood news, you are upgraded to the first class. 那我说我 upgrade 呢，我太太呢刘师母呢，我再赶快看看她的手机，诶，她也 upgrade 到 first class.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是 first class. 但是呢，她坐前面，我坐后面，没有坐在一起。诶，我说我们是同心同行，那不坐一起。诶，我上了座以后呢，过一会儿有一个人上来，他上来的时候是个女士，我马上就问他，我说 Would you mind exchange seats with my wife? 他 sit in the first row. 他看一看 OK, 所以我就把我的太太调过来，我们俩一起坐头等舱来这里。上帝知道这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需要舒服一点哈，以前没有这个苛求。我的意思说这些干嘛？不是要你们买头等舱的票，这个不是我的意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只是告诉你说，你如果愿意服侍上帝的话，上帝知道你的需要，所以他就给你 upgrade。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来到了这个 West Palm Beach。 那庄长老带我们开车的时候，哇，看到这么漂亮的环境，你不高兴吗？可能你们在这住久了，天天看都看厌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这个外乡老啊，第一次看，我几十年前来过，但是不记得，这次来太漂亮了。那夕阳快要西下的时候，我就赶快拍一个照，发现呢是乌云满天，所以呢不好看，明天再说。好，感谢主，这个是开场白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大家中间，来一起传讲上帝的道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讲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。那这一次我们一共有4次的聚会，那我的总题目是值得活的一生。那你这一生值不值得活？我这一生值不值得活？为什么我们这一生是值得活的一生？那我们从彼得前书里面从四处圣经来思考这个总题。我们的这个生命，我们的一生是值得活的一生，是因为第一，我们要谈到的是有活力的生命。我们有活力的生命。第一章第三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的恶劣，我们的内心仍然有平静安稳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。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，这永远的生命，这丰满的生命，我们在你里面得到了一切，所以我们不论在何景况，我们都能够高歌颂赞你的圣名。今天晚上我们坐在你的脚前，聆听你圣灵微小的声音，求主向我们亲自发声，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生命的活力是从救恩来的，要得救要有生命才有活力。所以当彼得讲到上帝奇妙的救恩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与赞美，所以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那对犹太人来说，上帝是高高在上，遥不可及的，我们不能够跟上帝有什么接触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却是非常的特殊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这里讲到上帝是主耶稣基督的，但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又是我们的。那这个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归属感，那这个是我们的，或者这个是我的。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这个属于感、归属感就有了。我做牧师的时候喜欢听一句话呢，就是有的时候信徒啊、教友、弟兄姐妹呢介绍我的时候，怎么介绍呢？他说这是我们的牧师，这是我们的牧师。但他说这个是我们的牧师的，我感觉我属他，他属我。这个归属感呢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的。就像你进到一个教会一样，你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归属感？很多人来教会没有归属感，来一次来两次没有归属感，不觉得他属于这个教会，不觉得这个教会的人欢迎他，怎么样，下次就不来了。所以主保罗彼得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那这个我们的是归属感，然后说主耶稣基督的上帝。那如果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，所以我们是从上帝这里啊得到这个丰富的救恩。那从这三节的三四五的三节的圣经里面，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。首先我们看这个救恩带给我们新生命。那这个新生命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借着我们父的大怜悯。第三节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所以这个救恩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上帝的大怜悯，英文说 Great Mercy。 那这个大到底有多大呢？上帝的怜悯到底有多大呢？长过高深，无法测度，并且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。那这里讲到死跟复活，那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两个大的柱子，两大支柱啊。你看这个古罗马的建筑或者希腊的建筑，他们喜欢用这些柱子，很多的大柱子很粗都抱不过来的。那我们基督信仰也有两个大的柱子，这两个柱子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道成肉身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。耶稣基督的降生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救赎我们的罪，为我们而死。所以这里讲到死而复活，那死啊，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，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主旨。第二呢，就是死而复活。那耶稣的死是解决罪的问题，因为如果耶稣不死的话，我们的罪就不能解决，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所以如果他不死，我们就不能活，我们就没有罪，就不能解决。那耶稣的复活是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啊，只有活的人才能够给生命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母亲是活的才能生孩子，如果母亲是死的不能生孩子。今天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主是活的主，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所以他可以把新的生命赐给我，赐给我们。这里告诉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那这个重生不是我们选择的，重生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拣选我们，所以上帝的旨意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来信靠耶稣，然后是真道的话语，借着上帝的道，把这个重生救恩传讲出来。那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来做礼拜都没重生。我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教会30年，那这个教会以前也有牧，我是不是第一个牧师，就是圣经教会之前也有牧师，他都告诉我，哎，牧师都来看过我，每一个牧师知道他来教会几十年但是没有重生，所以都去跟他传福音。所以我来，我去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也去跟他传福音。他说你不是头一个牧师，很多牧师都管传福音，他就不信。但是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，有一段时间他还在诗班里唱诗，唱完诗以后呢，他干什么？牧师讲到的不是我，别的牧师也讲到，他就看报纸。后来我要开除这个人，但怎么开除不好啊，他已经在诗班里很久了，你随便说你不可以参加诗班就得罪他了，那麻烦大了。所以呢，要牧师有的时候要动动脑筋，怎么样把这个人开除。那现在不告诉你怎么开除啊，后来我就把这个人开除了。所以他就，我不要人坐在诗班里面看报纸。他们还把诗班摆在这个地方啊，摆在讲台上，诗班的人在看报纸，那是羞辱上帝的人。所以但是又不能随便开除，但是还是把他开除。开除了他还高高兴兴的啊，这个叫本事啊， 但是现在暂时没时间讲。好了，很多人啊，有人说教会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重生。那今天我们就看到，如果你重生了，重生应该有个结果。那这个结果是什么？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对，你对生命的体验、体会、看法就不一样了。永远的生命，人生是短暂的。人生好像是捡白骨。什么捡白骨？知不知道？我个人呢，捡过三次白骨。我的先父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在台湾，他本来在韩国，后来移民到台湾。过世的时候，台湾都是用火葬，所以火葬以后呢，要把这个骨头用筷子夹了，放在这个骨灰的罐子里面。所以他有，我的父亲有六个孩子，五个儿子，所以我们这一个女儿，我们轮流要去夹一块骨头放了，就捡一块骨头。我捡了三次，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大哥，四次，我的二哥都先我而去，但他们都比我年纪大。但人生是什么？人生就是捡白骨啊，黄泉路上走一遭，空留白骨土长埋。你有永远的生命，就不会有这个感觉。上帝赐给我们的重生，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有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。什么叫圣洁的生活？不是只是干净，而是与众不同，与世人有分别。别人做的事我不做，别人说的我不说。你的行为、你的行动、你的价值观、你的看法、你的人生观，是跟不信的人不一样，与世人有分别，这个叫做圣洁的生活。而有爱心的行为，有主就有爱，因为上帝就有爱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如果为福音的缘故的话，你要凭爱心行事。那教会里面需要的是爱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给门徒的一个新命令。当然他复活的时候是给了大使命，但是复活之他离开世界之前给门徒一条，说好像是遗留的啊，他当然不是他活了复活了啊，不能说是遗产的，就是他临走之前、升天之前啊、钉十字架之前，给门徒一条新命令，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已经彼此相爱，就不要给命令，表示他们没有彼此相爱。因为耶稣都快要上十字架了，他们还在讲谁是老大，谁是老二啊？怎么你们都不洗脚啊？耶稣给他们洗脚，还在争，不是彼此相爱。所以上帝耶稣把这条新命令赐给他们，要他们彼此相爱。所以有爱心的行为。第四呢，是过得胜的生活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因信蒙上帝的能力保守。不得胜就是失败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生活会失败？因为没有蒙上帝的能力保守，我们不在上帝的能力里面。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？因信蒙上帝的能力保守。所以如果我们是在上帝的保守里面，我们就能过得胜的生活。好，这几节圣经，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救恩带给我们新希望，救恩带给我们新希望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那活泼的盼望呢，是活的 living 啊，英文叫 living hope。 活着的盼望，不死不挂。活泼好像是你这个人好像小孩很活泼跑来跑去，这个是活的，活的吧，就是这个盼望是不会止息的盼望。那会失望的盼望不是盼望，会绝望的盼望也不是盼望。可是人生又充满了多少的失望跟绝望，不是吗？当医生宣布癌症无药可医的时候，那时是何等的绝望。我也曾经抓过不知多少双绝望的手，他们面对着人生的末路，有很多数是病床上，那一种的绝望。我记得有一个四十出头的一个弟兄，忽然间医生宣布他只有6个月的寿命，他的妻子告诉我，就跑去医院，在这个弟兄的病床旁边，他抓紧我的手，抓着太太的手，这三只手四只手抓在一起，他抓得好紧，绝望。他是基督徒，他知道他会上天堂，但是他还不能够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4个孩子，最小的刚刚出生不久，所以呢绝望，生命要结束了。而我呢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但什么都不能做。人世间的事事物物总是会令人失望的，但是救恩是永不止息的盼望。有人在等儿子回家来看他，等到天黑还不见人影，午夜梦回仍不见爱儿踪影，失望的爬上床，彻夜难眠，只有等待夜尽天明。多么的失望，多么的没有盼望。但是我们得救的人，我们得救的人是有活泼的盼望， A living hope。 那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属天的， It's heavenly。 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，我们不是看地上。如果你看地上你会很失望的，你看人也会失望，你看丈夫会失望，看太太会失望，看儿女会失望，有的人对父母也失望，看国家会失望，看这个社会也失望，看这个病情也会失望，怎么还不过去？今天在飞机上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坐飞机的人要填一个，不是，这我们现在都用手机要 check， 说你打过针，你没有这个 COVID 的现象，你要等等等等，你都要说 yes， 都是真的，我都没有啊。那这样说来，我们坐在飞机场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没有 COVID， 是不是？那每一个人都没有 COVID， 表示这里没有 COVID， 那为什么还戴口罩？那在空中上，在空气里面，我不知道。照理说，这边都没有人有 COVID， 这个 COVID 的细菌也不会在这里，那为什么要戴口罩？那咱们的政府啊，现在就是剥夺你的自由，你爱戴，你不爱戴也戴。 我现在解放了，啊，站在讲台上不用戴口罩，我坐在下面戴口罩好闷啊。我们今年的盼望，看这个世界，看政府，看官员，你会失望的。但是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些，带就带，我还是带。飞机上整个时间，飞机上整个时间，我还是带。等一下我还会带，啊，政府规定。但是我们的盼望是上天上的，是属天的，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。不是现在一下子看着没了就过去了，而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，是有把握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盼望的对象是谁，或者我们盼望的对象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有救恩，因为这个救恩给我们带来啊有活泼的盼望。第三呢，这个救恩给我们带来新产业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可以得着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那这个基业呢，就是产业。我想讲到产业，大家都知道，你有动产，你有不动产，你有财产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这里讲的呢，这里讲的这个基业或者产业，是讲到你已经得到的，或者讲到将来要承受的产业。有些人父母很有钱。啊，他们这些有钱的父母亲会把产业怎么样分给他的儿女，那你就希望说有一天我会得到这个产业，得到这个产业，那这个是将来的。当然有些人图财害命啊，还没有到时候就把老爸给他搞掉。他们说这个浪子回头啊，浪子跟爸爸说，把我那一份给我，是不是啊？我这个 paraphrase， 你把我那一份给我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老爸你快死吧，不好意思讲这话，因为家产是在那个有财产的人死了以后才分的，所以他爸爸还没死，他就要把他那一份给他。产业，那这一讲到产业是已经得到的，还有呢将来要承受的。那对以色列人来说呢，迦南美地是他们的产业，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回到迦南美地去。但是对我们信徒来说呢，这个基业已经为我们存留在天上。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天上有基业，我们在地上，像我啊，那个时候几年40年前，在 Maryland 啊，能够买一个房子，还不得了啊，那是很便宜啊，买一个房子，因为这个是我的产业，哎呀，也很好。现在我们两老还是住在那里，住了40年，还住在那里。有很多人，因为我两个孩子，两个大孩子一个。都是成人的，都住在 San Francisco 三藩市。每一个人，差不多每一个朋友看到我们就问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不搬过去跟儿女住一起？我做牧师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姐妹，不要跟儿女住一起，不要跟着儿女走。有一个人啊，儿子在芝加哥，媳妇在芝加哥，他们就把自己房子从 Mary 卖了，就搬到芝加哥。他搬到芝加哥以后，他的儿子有感动，要做宣教士，就搬到台湾去了。所以你搬到这，不要跟着儿女走，我说要跟着上帝走。 上帝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所以有人说，你怎么不搬？你们怎么不搬到加州去？刘师母这位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 Maryland 的房子卖了，到加州去买个厕所都买不到，是吧？我们的房子不值钱，加州房子贵得要命。所以你的财产是不是地上的？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所以我们的财产已经存在天上了。但是可惜的是，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信徒还是天上的要，是不是？地上的也要。基督徒是这样的，天上的要，地上的要，不然的话，怎么我们会今天把我们许多的时间，甚至许多的金钱都投资在地上的事物上？但上帝的国度我们投资了多少？我们在天上多少的产？我牧会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他有三栋房子，那钱赚多了，买房子是增值的，好啊，聪明啊。但是有没有奉献给上帝呢？教会盖堂建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奉献呢？老实说没有。有人告诉我说，等你们教堂盖好了我才来。我心里想，盖你也别来。但是我不跟他讲而已。我心里会这样想啊，你心里不会这样想吗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啊，天上的要，地上的也要，我们都在资产，都在拼命的赚钱。所以我们嫌仓房不够大，我们要赚得全世界，但却忘了你会赔上自己的生命。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，你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吗？第四节，可以得着什么？四个：不朽坏、不玷污、不衰残，存留在天。啊，不朽坏。那这个不朽坏的意思呢，就是有一点，这个字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在行军的时候，军人在去打仗去行军的时候，他们会踩那个地嘛，所以那么多军队上万的，是十几万大军发出去的时候，把地都踩得稀巴烂，然后呢支离破碎，好像是废墟一样。但是这个是相反的，不能朽坏。 So nobody can step on it， 没有人能够把它踩坏，也不能够把它弄坏、撕破、支离破碎，所以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。啊，我记得我好几年前有一次，有三件事情发生：一个车子被人偷走，还有一个是人家在我的车子上画的乱七八糟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把我们那个垃圾桶摆在路边嘛，倒垃圾。不晓得半夜着火了，有人点火，还是有人抽香烟把那个没熄灭的火就烧起来。半夜有人敲门，我在睡梦中，我没起来，后来就走了。是消防队把他救火，敲我的门，我没醒，没出来，所以他就救好了。第二天我说，哇，这个桶子怎么烧掉了？那你的东西人家会玷污，玷污的字的意思是说白衣服上一个黑点儿。你有没有看过，如果你这个衣服是白的，上面一个黑点，你能够安心吗？你要想办法把它拿掉。这里告诉我，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是不能玷污，不能被污染，还有不能衰残。现在秋天到了啊，一落叶而知天下秋。现在秋天到了， 然后叶子开始，你们这里还看不到，我们那边都掉了，满街都是黄叶子，枯竭了，枯干了，草也枯萎了，花也凋谢了。那这我们地上的东西，你的房子，你的车子都会坏的，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是不能衰残，不会枯萎，不会凋谢，然后存留在天上，不是地上的，是不灭的，是纯洁的，是美丽的，死亡不能触碰，罪恶不能沾染，时间不能损坏的产业。那这个基业对基督来说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到天堂上去有一栋好房子，像伊斯兰他们啊，如果是舍命的杀人的话，身上带一个炸弹去烧人家房子，破坏像911，怎么样？你死了以后上天上见到阿拉，给你美酒，给你美女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但是有这么说的。那你的产业是什么？你希望到天上去得这些吗？不是。上帝给我们的产业，我这里说就是主自己，就像诗篇啊16篇第5节到第6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这个产业实在美好是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上帝是你的产业，主耶稣基督是你的产业，所以你得着主就得着一切。那这个基业就是救恩，这个基业就是救恩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。好，第四点，这里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你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怎么要等末世呢？等一下我们讲。那末世或者末日是什么时候？是指呢现今这个时代，那现今这个时代罪恶的时代与将来的时代，就是上帝掌权的时候。但是这个末世跟末日是指这两者之间这段时间，就是现在到耶稣基督再来上帝掌权的这个这段时间叫做末世。所以现在我们是在末世。那另外一种说法呢，是基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之间，那就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到现在是末世，那以后再往后走到什么时候？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第二次再来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。那新约有很多地方记载到提到末世，约翰一书2章18节说，那这个如今是末世了，是约翰一书2章18节说的。那这个约翰一书2章18节是什么时候写的？是主后90年左右，所以意思说已经2000年了。所以2000年前约翰已经说那个时候就是末世了。那这就是说上帝记在古世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讲那个时候是末世，提摩太后书3章1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 危险的日子来到。所以这里呢，好几个地方讲到末世。那讲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也是现在要显给我们的救恩。但是我们要理解的就是，救恩是一个过程。那救恩的过程有三个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将来。那过去呢，是讲到我们的灵的得救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。那这个是讲到罪的刑罚。所以你去研究神学的时候，这个会更详细的解释。这里我就是这样子过去啊，跟大家讲一下救恩为什么说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为救恩啊，我现在得救了，其实我现在得救，我的救恩还没有完成。我的灵是得救了，但是我的体还没有，我现在还会犯罪啊，我的魂呢、啊？我的魂还没有得救，我还会犯罪，我还有七情六欲，然后我这个身体呢，还会死，没有得救。所以救恩有一个过程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灵的得救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已经把救恩完成，我们信他，我们的灵就得救。现在呢？是魂的得救，那圣灵在我们生活中得救，意思说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受了圣灵的洗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就受圣灵管理。所以他要，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意念啊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意志要犯罪的时候，圣灵就提醒，说我们的肉体会胜过圣灵，灵与肉会争。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这里得救，直到有一天基督再来，那就是将来。将来的时候我们的体就得救，这个体的得救是父神以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胜过什么？胜过罪的同在。当我们这个身体得赎以后，我们的身体被救赎以后，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。As long as you are in this body, you will sin. 只要你在这个肉体里面，你活在今世，你就会犯罪。但当然，基督徒犯罪跟不信的人犯罪是不一样的。基督徒犯罪，圣灵会提醒你。如果圣灵不提醒你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没得救。所以你要悔改，要接受耶稣啊！有耶稣的时候，你犯罪的时候，他就提醒你。但是有一天，将来我们身体得救以后，这个必死变成不死，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说。罪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没有再有罪，不能够再跟我们同在，所以救我们胜过罪的同在。信耶稣得救，只是救恩的开始啊！我相信各位，你都信耶稣了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，这个只是你信仰的开始。不是毕业，我牧会的时候，很多人上我们的受洗班，也拷问啊，清楚知道他得救了，他的嘴巴讲的我们都相信了，但是他心里想什么不知道。有的人受了洗以后，这个礼拜受洗，下个礼拜就不见了，我一个月以后打个电话找这个人找不到了。所以很多人受洗了没得救，当然有的人是离开这个地区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，这个不算。我讲的是哪里都不去了，受洗以后不见人了，不去教会了，因为他没有得救。所以呢，救得救，信耶稣得救只是救恩的开始，我们还有漫长的路 要走。所以救赎的过程呢，也有三，其实跟前面讲的类似，不过这个讲到我们啊，讲到我们个人，首先是我们得救，然后我们要得胜，然后我们要得赏。你要得救，得救以后你要得胜，就是你要在生活上面一直胜。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哎，怎么我又跌倒了，我又犯罪了。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，不知道有没有讲给你们听。有一个小偷肚子饿了，去偷吃，看见人家在卖馒头，趁着主人没看见的时候，他偷了，偷一个吃了。哎，偷吃的时候给人家看到，就抓他，追他就跑呢，晚上刚好是晚上，他就逃到一个地方，一个房子后面，他就躲在那里。他躲在那里的时候，哎，听到有歌，那些歌声悦耳然后好听，他就进去了。哎，也就是说是礼拜堂，礼拜堂牧师正在讲道，讲到最后就呼召说，犯罪的啊，主耶稣要救你，愿意信耶稣的，请你到前面来。他坐在后面，一面一直听，一直听，这个牧师就在讲他，因为他刚刚偷了人家的馒头，犯罪了，所以就讲他。所以牧师呼召时，他到前面来，就接受耶稣。牧师为他祷告，他接受耶稣做他救主。第二天他信了耶稣，生活没改变呢，没找到工作，还是没。二天呢又去偷东西，这是偷了以后呢，吃完了没被抓到，很高兴啊，可是他不高兴，他很难过，他就来找牧师。他说，牧师啊，你不说我得救了吗？怎么得救了还是去偷东西啊？牧师说，你今天偷东西跟昨天偷东西有什么不同？昨天我偷东西很高兴啊，他没抓到，今天他没有抓我，可是我很不，心里面很不平安。牧师就拍他，弟兄，感谢主。他说，我偷东西你也感谢主，我不是为你偷东西感谢主，是为你得救了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得救了，所以第二天偷东西了，心里面不安，还会犯罪，我们还会犯罪，但是犯罪以后我们心里不安。所以这里叫我们得救要得胜，然后最后我们会得赏。这也就是救恩的三部曲，称义，我们先称义，然后就成圣，成圣需要用功夫，然后最后我们得荣耀。那这个救恩，神已经为我们好好的保管在天上，如今我们因信得他能力保守的人，在末世必能得着。这里叫在末世必能得着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救恩跟我们自己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，这双重的保管，我们的基业或者救恩跟我们自己都在上帝的保管之下。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得胜的有能力的生命，是因为我们得救了，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，上帝给我们活泼的盼望，长存的产业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多彩多姿的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捆绑之下，现在好一点了，你们佛罗里达更好， 州长让你们哪里，就是他的政策比较放松啊。像有的地方被捆的都不能动。那这一年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苦闷吗？有的是会想，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完？本来以为今年完的，谁晓得忽然间又来一个 variant 啊，又来了一个，又要戴口罩，什么时候完？但虽然如此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仍然是多彩多姿，要看你怎么活。像我们两老现在退休了，不出去讲道，都在家里。啊，我们有一个院子，啊，20年前开辟了一些花园，种了一些花。现在呢，有空呢，不能坐多，不能弯腰，又不能蹲，但是可以坐一点，再拔拔草，啊，看看花。我们的邻居呢，种了一个无花果树，就长到我们这边来，长到我们这边来。这个现在女主，这个主人换了，以前是他爸爸 own 这个房子，后来卖给女儿，爸爸现在过世了。爸爸活着的时候是我们的邻居，所以我跟他常常在那个 fence。对面呢，跟他聊天。他那个时候种葡萄，他说：“葡萄 grow the grape grow on your side is yours， 是长在你那边的是你的，你可以摘了吃。”所以我现在用他爸爸的原则来对待他女儿：你的无花果长在我这边的，我来吃。我告诉你，今年呢，我已经摘了30多个，不是很多，30多个，不每天摘，过两天哎，差不多熟了，赶快摘，不摘的话，蚂蚁就吃掉了，那就摘，很高兴的，是不是？摘3个、4个无花果，你又没有劳苦，也没有栽种，上帝养活你，哎呀，高兴。你说不多采，不多姿。快乐的很呢，我们吃的也是，吃不了多少，什么都吃，啊，不是什么都吃，有的不能吃。感谢主，啊，基督徒的生活、人生是多彩多姿的。我这个应该给你了啊，好，所以四下又上。事无忧有，你能体会吗？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掉下去了，其实是往上走。你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有了黑夜才有黎明，天黑了才有天亮，天不黑就是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四下又上，四无又有。我做传道的时候，这是我的经验。穷啊，啊，有的时候没，真的没东西吃啊。我那个时候在 Pittsburgh 牧会，那 Pittsburgh 教会呢，很多留学生，很多老华侨，有一些 ABC。那这些人都是经济力量很薄弱的，所以我的生活费很少，加上呢忘记发工资，那我更没饭吃。那所以我没东西吃的时候，就把家里所有的罐头啊存货都把它吃光了，还是不够。那怎么办呢？去拜访。我们拜访的时候，我们的台山人，广东台山人，台山阿婆，他们很好客， 所以呢，我们去了，他就做很多什么把桶沟啊、进队啊，还有什么很多吃的广东点心给我们。然后呢，那些老太太呢都会种菜，后花园呢不是种花，种菜。那我们去了，他就拔很多菜给我们，哎呀，回来又有的吃了。我不是因为需要吃才去探访，我还是平时还是探访，但是上帝会供应，四无又有，忽低忽高，那这是我们的灵性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现在灵性低潮，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低潮，也有高潮。所以高低高低，高低高低是这样子，是越高越高，越高越低，越高越来越高，是一个这样子上去。你不要这样下，那就完蛋。啊，忽高忽低，欲哭又笑。啊，基督的生命是可以在苦里欢笑。我的媳妇儿，我们的媳妇儿。送我们的孙子去上大学，照了一个照片给我看，给我们看。他说，头一天啊，就是上个礼拜天，他送他的儿子去大学的时候，开车一个小时，都是加州啊，他住在三藩市，金门桥的外面。孙子去斯坦福大学。所以开车一个钟头，但是送他去之前，他说 "I cried"， 我哭了啊。所以送他去的时候哭了。那礼拜二大学开学，开学的时候他们又去了，去的时候完了又走了。他说 "This time I did not cry"， 这次没有哭。那这个公公。这个公公怎么回答？我说 "Your joyful tears worth much." 啊，你这个喜乐的眼泪是很有价值的。送孩子进大学应该高兴，但是会掉眼泪。所以我们人生历尽沧桑，却是荣登天堂。所以努力吧，姐妹们，向前吧，弟兄们。结束了，所以咳嗽，一起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让我们在这条生命的路走天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也知道我们不是为地上的事物劳苦，乃是为存留在天上的产业而欢庆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让我们今天还存留在地上，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所验证，被你所使用。求主带领，让我们在这艰难的日子里，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，相信你的恩典够用，你的恩典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完全，因此我们更夸我们的软弱，好叫你的刚强护庇我们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主赐福众兄弟姐妹，不论人在何处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保守看顾，引领我们的脚步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